主后2019年11月9日华尔礼拜，讲道者肖恩哲传道，讲道题目牧人与羊群。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我们能够再次聚集在这边一起来敬拜神。邀请大家一起站立，交给这位掌管生命、赐生命的良的主。这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你以连续恩典公义对待我们，你的慈爱不曾改变，天离地何等的高，慈爱就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过犯就离我们有多远。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渴慕你的应许，你的同在，使我们等候你。 身边，你不会离我们很遥远。
你不会很遥远，总是在我身边，你与我同在，你与我同在。
当我呼求你，你就特爱着我。
生命中的软弱，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 连续我们，可是我们到你的面前来忏悔，就赦免了我们。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不需要惧怕，不需要逃避你，而是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的慈爱都还在那里。我献上我们感谢，谢谢你的应许，你这样的爱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阿父神，感谢你，我们渴慕每一次来到圣殿当中，透过诗歌，透过圣经，透过主你的话语，以及透过彼此的聚集分享以及团契，我们再一次的经验主你的同在，再一次经验主你丰盛的恩典是满满的在每一个人的一个当中。我们也将今天晚上的聚会交落在主你的手中，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带领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话语得着生命的更新与改变。献上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 Amen。 大家请坐。 我们一起来攻读今天的主题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我们同声开口来念。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
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
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
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
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
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这七个饼祝谢了，拨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
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了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
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有七筐子。
人数约有四千，耶稣打发他们走了。
随即同门徒上船，来到大马奴他境内。
通过今天的主题经，我们要一同来分享牧人与羊群。那前一阵子我在看到一个影片，就是那个我们常常在透过圣经都在讲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就如同牧人与羊群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然后前一阵子我刚好看到一个影片，然后就是那个牧羊人跟羊群，然后真的这些羊群真的认得牧羊人的一个声音。然后有人就故意去测试，就是一样去喊叫这一些羊群，要请要赶他们那个进到那个羊圈里面去啊。但是如果不是他的主人，他真的不会听他的话，就是站在那边。然后如果他的主人，这时候换他的主人去呼喊那些羊群，那些羊群就真的乖乖的进到这个羊圈当中。然后从影片当中真的可以去看到这些羊群跟牧羊人他们这样子亲密的一个关系。如果大家有兴趣，其实也可以去搜寻去看，应该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影片。今天的经文我们会觉得看起来很像很熟悉，只不过数字当中会有一些不太一样，因为在大概在几个礼拜之前，我们也曾经看过这样子一群人他没有食物吃的时候，然后耶稣如何行神迹去喂饱这一些人。我们会觉得似曾相似，然后在这当中其实也有一些圣经学者去研究，就是说他整个的内容整个的编排真的都是太相似了，太相似了。然后所以也有一些学者主张其实是同样出于一个地方，然后只是可能在记录上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们可以从里面的一个内容，其实经文所要表达的其实是还是不太一样，包括一些对象。我们一开始把它稍微列出来，我们稍微比较一下，就是在第一个故事当中，第一个神迹当中是给五千人吃饱，然后在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文是给四千人吃饱。然后在第一则的一个神迹当中，对象是犹太人，但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对象可能是极有可能是外邦人，因为从马可福音第七章的后半段那边有写，耶稣还在低加坡里研判这一次的神迹领受的群众，领受的人群不单只是犹太人，而且还有许多的一个外邦人。然后在前一个神迹当中，这些人群跟着耶稣是一天，然后在这一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些人跟着耶稣三天，然后三天之后他们的食物没了。然后上一个神迹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这些人，然后这一次是 七个饼，然后几条小鱼，然后一个神迹就是喂饱了五千人，那当中包括妇人跟儿童，这里是四千人，包括妇人跟儿童。然后第一个神迹那时候是盛满了十二个篮子，然后这里是盛满了四个筐子，然后这里的筐子其实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篮子哦，比那个十二个那个篮子还大。我们看到在这两个很相似的一个神迹当中，耶稣解决人群饮食这个问题上，其实方式方法其实都相当相当的类似，然后目的就是再一次让人去经历同样的一个恩典，也借此去提醒所有的人，让他们知道就是主是蛮有能力的，他是供应一切需要的主，然后也要懂得仰望主。然后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不只是去看耶稣所行的神迹，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神迹背后更深层的一个意义，也就是耶稣的一个牧养。我们透过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一开始第一节这样说，过了不久，另外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他们没有什么可吃的，他们没有什么可吃的了。耶稣叫门徒过来对他们说，我很替这一群人担心，因为他们跟我在一起已经三天了，现在没有什么可吃了。如果我叫他们饿着肚子回家，他们会在路上晕倒，因为他们有的是从远方来的。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这些人他跟着耶稣已经有三天了，一群人跟着耶稣三天其实相当的不容易。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到，其实显示耶稣的一个吸引力，也是耶稣所传的一个真理，这样的一个福音，这样的一个救恩，对这些人群是很有帮助很有吸引力的，所以很多人就这样子跟着耶稣三天。然后也显示外邦人对福音的一个渴慕。我们看到群众虽然跟了耶稣三天，但是他没有主动去跟耶稣还是跟门徒说，我们没有东西吃了，我们饿了，而是耶稣主动去看到人群的一个需要。所以耶稣不只是看顾人的一个灵性上的一个需要，他也看顾人肉体上的需要。耶稣不只是在灵命上去喂养他们，耶稣也看到他们肉体上的需要去喂养他们。耶稣也不仅提供犹太人的一个需要，他也将这样的救恩提供给外邦人去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不同的一个族群都可以领受上帝的一个恩典。我们常常在讲我们要彼此相爱，但是我们其实都常常去喜欢去爱我们喜欢的这些人，去排斥我们所不喜欢的人。透过这一段经文，我们也要彼此来学习不分彼此的一个关怀。不论这个人你主观的意识你喜不喜欢他，我们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学习彼此相爱，而且我们也学习耶稣全人的一个关怀，也就是在传福音上，在属灵的生命上，以及在肉体上的一个关怀。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还是领人信主的时候，我们会过于注重参加的人数，过于生命的一个关怀。不是说注重人数不好，就是我们常常容易把人带进来的时候，在后面后续这一段的一个关怀，在生活上的关怀，心灵上的一个关顾，有时候我们会比较容易忽视，还是比较容易缺乏的。但是耶稣全人的关怀，他关顾人灵性上的需要，也看见人肉体上的需要，也唯有身心灵都得到关顾，才有健全的生命。这里的牧养羊群有两种，也就是耶稣在牧养的时候，同时 有两种不同的一个对象，第一个就是门徒，第二种就是人群。在人群方面，我们看到主耶稣主动的供应他们的一个需要。然后在门徒方面，耶稣与他们在一起生活，也这样子的透过生活，透过他的服事的工作，也在教导他们。所以耶稣的服事一方面医治人，一方面关心人，一方面带着门徒一起服事，教导门徒，为的就是要训练门徒能够成为牧人，为的就是要训练这些门徒将来有一天耶稣不在的时候可以成为牧人，继续牧养他的一个羊群。我们看到在第一节，群众与耶稣生活了三天，没有什么可吃，耶稣就把门徒叫来。这个目的其实要让门徒知道人群在肉体上的需要也是很重要的。门徒是主的羊，同时也是被训练将来要成为牧人的。耶稣基督的牧人形象就是仆人的一个服侍。我们看到很多人当上了领袖，当上了干部，当上了组长之后，可能他的态度会跟以前不一样，他可能就会变得高高在上，他可能会变得唯我独尊，好像大家都要听我的一样，因为我已经是组长，我已经是领袖了，下面的人是我的同工，是我的组员，是我的器友，他们所听的，他们所讲的我不一定要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出现。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他却用仆人的样式去诠释一位领袖，去诠释一位牧者的一个角色以及该有的一个态度。再来，耶稣他即将升天的时候，他特别交代彼得说要喂养我的羊。耶稣培育门徒就是要牧养羊群，耶稣喂养彼得，升天之前交代彼得要喂养主的羊。当耶稣不在，就是由我们每一个人来继续喂养他的羊。所以每一只羊都有成为牧人的一个准备，就是要去喂养主的羊。现在我得到喂养，我被喂养，但是将来我要成为一个喂养别人的人。过去我被喂养，今天开始我就要去喂养别人。我们同时可以是牧者，我们同时是可以是羊群。其实在过去你看到很多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个信徒，他常常跑教会，甚至是跑不同的一个教会还是特会，然后他不断的寻求去被喂养。其实追求不是不好，是相当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的心态不能够停留在只是被喂养当中。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就是我们要成为牧人，我们要成为一个喂养主的羊群的人。我们接受这些喂养，接受这些装备，有一天我们就是要喂养主的羊。耶稣交代彼得喂养我的羊，其实这样的一个使命也同时承担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知道喂养、追求、寻求其实是相当的一个重要。其实在过去这样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在当会长的时候还是当同工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去邀请一些器友来参加团契，然后有时候其实在邀请当中，其实过程也不一定是那么的一个顺利，会有种种种种的一些原因，然后当中也曾经会遇到过还是听到过，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小组还是这样子的一个团契，我无法在这里当中得到一些什么，还是这样的一个教会我觉得我无法被满足，所以我就不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被喂养 心里的一个渴慕，这是需要的，但是你不能一直停留在这样当中。有时候一个团契、一个小组还是一个教会的一个转变、一个更新，是要透过许多的一个同工，我们一起聚集起来，我们一起来喂养主的羊群。其实这样子，不论是小组还是团契还是教会，你就可以更新，可以转变。这也是为什么主交代我们可以，我们需要成为一个合一的肢体，合一的肢体一起来服侍的原因。因为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我们可以所具有的一个恩赐才能，可能就是只有某一些部分。但是如果透过更多的人一起聚集合一的彼此构思，彼此在这当中服侍人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看到上帝满满的一个恩典是在这当中。这样可以让每一个进到羊圈里面来，不论是小组团契还是教会的人，都可以得到被喂养，还是得到被建造，生命便可以得到更新。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上帝还是恩典，总是主动的去寻找人。我们看到耶稣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主动的去呼召门徒来跟随他。然后在施羊的一个比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也如同那牧人一样去寻找迷失的那一只羊。在那段经文当中教导我们，主这样说，我们不可以轻忽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主是看重每一个人的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他都看重，他都眷顾。再来我们看到耶稣来到税吏利未的家。税吏在当时候被视为是罪人，所以当耶稣去到税吏的家的时候，这些宗教领袖去质疑耶稣，你为什么去跟税吏在那边一起吃喝？但是耶稣告诉他们，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师，有生病的人才用得着。我们看到基督的救恩就是主动的临到那些被排斥的人当中，没有人愿意接近的人当中，主动的临到罪人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到另外一个税吏撒该家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人子来为要寻求，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通过这些经文，我们看到耶稣总是主动去寻找需要救恩的人，主动去寻找需要帮助的人，主动去寻找那些被排斥、被排挤、被社会认为是卑微的人还是罪人的那一些人。在我们的周遭、我们的生活当中，只要我们留意，我们也其实也可以发现，在我们周遭的人其实还是有许多的人，不论在心灵上还是在生活上、感情上、事业上还是健康上需要帮助的人。也希望透过今天的一个经文，我们可以学习主动跟耶稣一样主动去寻找那些需要的人。我们不只是坐在那边等的人家跟我们说啊，谁可能在生活上有一些困难，还是在心灵上遇到一些困难，而是我们主动去发现我们周遭的人有哪一些人是需要帮助的。当我们去寻找、去找到这些需要帮助的人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疑虑，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要如何去喂养主的羊？我们知道去帮助一个人一定需要一些资源，因为没有资源、没有能力，你是无法去帮助人的。就如同今天的经文，那些人跟了耶稣三天，人群跟了耶稣三天没有东西可以吃，这时候哇，这些门徒不晓得怎么办，因为他们没有资源。但是他不晓得他们的资源就在旁边，就是主 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怀疑我们要如何去喂养主的羊的时候，我们凭着的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大能。我们可以透过祷告，还是透过你实质上有能力去帮助人也好，透过种种的一个方式，其实上帝都借着每一个人在需要的人身上来做工。可能你在金钱上，在物质上比较有能力的，上帝给你这样的祝福，你就可以直接去祝福他。但是你如果觉得在这方面我可能比较缺乏，你其实也是可以透过祷告去为那一个人祝福。曾经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人在遇到一个困境当中，然后他就一直为了他祷告祷告，然后他其实他所需的所欠缺的那一些金额，上帝就真的是透过这样子去祝福他。然后曾经也听过一位退休的牧师曾经去探访他的时候，然后他也分享了很多他的一个牧会经验，包括在关心人，包括在讲道，以及包括他自己身上的一个例子。因为牧师他分享他退休了，但是他在生活上已经没有收入，有一些缺乏，然后那时候他需要开刀，需要开刀，然后大概需要大概20万左右，就想要换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大概需要20万左右，然后他身上没有那么多的一个钱，存款加起来其实都相当的不够，然后他就一开始也为了这一件事情担忧，然后他后来想到就是寻求主，他就为了这一件事情去祷告，然后不久之后就有人，就一个姐妹就为了这位牧师奉献了一笔金额，然后他打开一看，就刚好是他需要所需要的这一些数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透过不论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只要有信心，我们向上帝求，你想要帮助别人，你透过实际的行动也好，透过祷告也好，其实上帝是开路的神，他是带领人的一个神，他其实会用他的一个方法来祝福人，成为人的一个帮助。有时候这样子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耶稣其实耶稣很替这一群跟那个他在一起三天这一群人没有什么吃的人，他们耶稣其实是门徒啦，门徒其实是很担心没有什么可以吃的，所以他们要怎么样去帮助他。所以在第四节，他的门徒就问耶稣说，在这偏僻的地方我们要哪里去找足够的食物给这些人吃饱呢？有时候我们的困境会如同门徒一样，你在遇到这样的一个困境的时候，不晓得应该要怎么样去行，不晓得要怎么去做才能够突破这样子的一个困境。所以在这个困境当中，很容易陷入自己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循环而无法跳脱，在陷入这样的情绪当中忘记去寻求耶稣，就如同门徒一样，他的资源他的解决方法就是在旁边，就是耶稣基督。而且这些门徒在之前不久刚经历同样的一个神迹而已，同样的很类似的一个场景，但是他们却忘记主曾经行过这样的一个神迹，他们曾经与人群一起经历这样子的一个恩典。所以当人陷入困境无法跳脱的时候，其实很容易陷入属灵上的一个盲目。所以在生活上我们常常可能会靠着自己一个能力，我们忘记神与我们同在，以及忘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是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恩典。我相信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曾经历主的一个恩典，但是通常有时候经历这样的一个恩典，你突破了这个困境的时候，常常很容易 你的思想，你的生活又会容易以自我为中心。当你没有常常每一天亲近神的时候，透过神的话语提醒我们要谦卑，提醒我们所有的恩典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时候，我们在世上只不过是一个管家，不论你所拥有的金钱也好，拥有的财富，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们都是管家，这些都来自于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自己的能力好像很强，这一切都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而来的。我们常常会因为这样子而再一次去忘记神与我们同在。人的生活常常以自我为中心，习惯靠着自己的方法寻求，可能之前我就是这样子去突破这样的一个困境的方式，想要再次的去解决问题。我们是否会如同门徒一样，跟随主也经历主恩典的一个同在，但是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依然是靠着自己，如同门徒一样忘记神就在身边，如同门徒一样我们忘记神其实都与我们同在，我们不懂得寻求他，我们陷入到这样子的困境当中，导致我们生活在恐惧当中，生活在害怕当中，导致我们显示我们的一个信心不够。唯有学习依靠主才能解决问题，唯一有寻求神，他才能够赐给我们够用的一个智慧，透过基督的一个全能为我们解决问题，透过基督他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安慰。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丰盛有余的主，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耶稣除了喂饱这些在场的这些人群，而且还剩下七个大篮子，这些都是超乎所求所想的。在人的需要、人的眼界当中，其实只要满足这些人，其实就满足这些人的一个肉体上的一个饱足，其实就足够了。但是剩下的这个七个大篮子，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主的一个恩典其实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耶稣不仅供应当时候的一个需要，而且让这些人福杯满一般的还剩下很多很多。除了我们所求所想之外，其实丰盛的恩典，其实主其实是加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身上。我们也祈愿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不只是在接受停留在 接受被喂养这样子的一个阶段的人，我们可以立志成为一个好牧人，因为主喂养我们每一个人，期待是有一天我们也可以成为喂养别人的人，并且我们要成为一个谦卑服侍具有仆人样式的一个牧人。我们不只是领人信主，我们不只是传福音，我们不只是带他们进到教会，我们也不只是注重还是在乎参加小组团契教会聚会的一个人数，这些当然都很重要，但是我强调的是我们不只是停留在这边，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当他们进来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真正的去了解他，去关心他，他真正的一个需要是什么。我想如果不是有一定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建立，有时候心里内心的一个需要还是内心的事情，是不会轻易的跟别人去表达，所以唯有透过不断的关心、不断的关怀，他才会将自己真的内心的一个需要去告诉别人。也祈愿我们可以往这个方向，我们一起来努力，让每一个进到教会的人、进到小组的人、进到团契的人、进到羊圈的人，都可以受到牧人的一个关顾，而且是一个全人的一个关顾。我们的一个关心可能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或是领那一个人回到教会当中。 之前我们曾经分享了一个日本黑道牧师的一个故事，也是因为有这一个医师的一个女儿，她去关心他，带领他，他才改变他的一个生命，从一个黑道的一个将来可能一个领袖，然后他变成后来变成一位牧师，他成为一个牧养人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的一个关心，我们的一个与人的一个关系建立，其实是相当的一个重要。在我当兵那一段时间离开教会一阵子，那时候没有像现在当兵这么好，就是周休二日哦，那个可以放假回来。在这一次的洗礼当中，有一个是算是那个自愿意哦，就是签下去。然后他在上一次的一个问道会的那个学道班的时候，他无法来上课，因为他说他必须要留守，那所以在周间的时候又早一天去帮他补课。那我就说哇，这现在时代变了哦，那个当义务役的遇到周末就可以放假，那个自愿役的要留守。在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是士兵齁都必须要留守，然后长官放假，所以时代已经蛮不一样了。好，然后你去关心一个人，你其实是可以把一个人带回到教会当中。所以我们那时候也因为在当兵，因为没有放假，有时候放假又要出差勤了，因为在那个乐团当中，有时候就是周末会有一些长官的一些聚餐，我们必须要出差，所以那一段时间就离开教会。然后退伍之后回到教会，其实也蛮不太习惯的，当然就是当然还有认识啦，但是大家彼此之间的一个认识关系其实稍微有一点点距离，那所以进来教会好像跟之前在教会那种感觉是完全不太一样。然后后来就那个出现了一个白马王子穿白衣服的王俊郎长老坐在后面。我们的俊郎长老就是说，在那段期间其实我不太习惯回到教会，其实在心理当中其实在犹豫说要不要再来继续来团契啦，要不要继续来团契当中的时候，然后那时候俊郎就跑来招呼哦，恩泽一直嘛安娜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说哎有缘爱点来传给，然后因为他这样的一个邀请，然后我就好了，那就再继续再来这样子。然后俊朗真的有一个很会关心人的一个特质哦，不只是对女生的关心呢，其实对男生也都蛮关心的哦。所以透过那一段时间的一个关心啊，跟那个关系上的一个建立啊，所以我就渐渐的又习惯回到团契当中，回到教会的一个当中。其实我从小就在太平境长大，这、就是自己的一个教会，自己生长的一个地方。但是我还是经历到当我外出的时候，大概一两年之后，我回来在这个地方，我其实是不习惯的，因为人的一个关系，因为来的时候可能就只有你一个人，好像你在这里也不能说被忽视啦，就是说可能就是大家那种关系不会主动去关心你的时候，然后你又不能融入这个团体的时候，你真的就会开始去哎，那是不是还要继续再来。那因为他这样子的一个关心，就是后来就继续回到团契当中，回到教会当中的一个服事。基督的福音广传，基督羊群的一个灵命关顾，都要透过属于他的每一个子民主动去寻求需要帮助的人，主动去关心别人，去跟别人建立关系，就如同上帝的恩典他是主动的临到我们一样，我们去喂养他的羊，我们去完成他的使命。祈愿透过今天的一个经文，我们有不一样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段圣经。我们看到这一些人跟着耶稣三天，在那边 听耶稣的一个传讲，一个讲道，一个教导，这是属于灵命上的一个喂养。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不只是注重在灵命上，他也看见人生活上的需要，所以他主动的去喂养这些人群，成为他们生命的一个帮助。我相信一个健全的一个信仰是在灵命上也是在生活上都得着主的一个喂养，得着主的一个帮助。我们相信每个信靠他的人，我们也都在他的一个祝福当中，不论在灵命上在生活当中，他都祝福我们。因为耶稣看重人的信仰，看重人的灵命，他也看重人生活当中所欠缺的。也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大胆的将我们的一个需要，我们的缺乏，跟我们的上帝来祈求，相信上帝的供应，相信上帝的恩典，就如同今天的经文，不只是供应人的需要，而且还会丰盛有余。这就是爱我们的主。我们透过这一首回应诗，我们来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 在刚才唱这一首诗歌的时候，有领受两个感动。一个就是我们要为着在我们当中你有缺乏的，就向上帝寻求。不论你是在健康上、在感情上、在生活上，还是在事业上、在财务上，只要你有缺乏的，你就向上帝求。因为透过今天的经文，上帝告诉我们，他是丰盛有余的主，他不只是看顾我们灵性上的需要，也看顾我们肉体上的需要。我们就为着自己的一个需要，也向上帝来求，重新开口来为自己。第二个领受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立志成为牧人，成为喂养人的一个人。当耶稣不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就是要透过我们每一个人成为牧人，去喂养主的羊，喂养我们周遭我们所需要的人，我们成为他的一个喂养。或许那个人是我们的家人，或许那个人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会友，我们就是成为主的牧人，喂养那些需要的人。爱我们的天父神，我们感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你再一次对我们说话。主，你是丰盛有余，你是充满恩典的主。主，你不只是看重我们在灵性上的需要，你也看重我们肉体上的需要。我们恳求主，你就降下这样子的一个丰盛的一个恩典，在我们今天聚会当中的所有的每一个人，按着他们的需要，无论是在健康上、在灵性上、在信仰上、在生活当中、在情感当中、在财务上，当我们有所缺乏的，我们向你祈求，主就为我们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你是丰盛有余的主，你是充满恩典的一个主，你就透过这样子，我们的向你祈求，主赐下满满的恩典，满满的恩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主，我们也透过今天的经文，也立志，我们不当一个只是被喂养的人，我们要成为主的一个门徒，我们要成为牧人，我们要喂养主的羊。主，这是你交托给我们的使命。主，你说要喂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羊。三次这样跟彼得说，你要喂养我的羊。我们相信这样的领受，今天也将要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我们都承接这样的一个使命。我们喂养主的羊，那个人或许是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的亲友、我们的组员、我们的朋友。主，我们就成为这些人的一个帮助，在心灵上、在肉体上的需要，我们都成为他的一个帮助。谢谢主，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再一次的，我们合一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自己，我们成为你圣洁的器皿。你供应我们，我们也将这样的恩典满满的与别人分享，去成为别人的帮助。献上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使我抬起头，
使我抬。
手带领我，是我抬起头，
是我抬
起头，因你超越一切风浪。供应我们一切所需，我们也要成为在世上成为主的器皿，也成为牧人般喂养主的羊。当我们这样去行的时候，主的恩典必丰丰足足的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且丰盛有余。现在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大家请坐。